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我们今天来看何西阿书第一章。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二节，
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
好，谢谢。何西阿书呢，是一本神把他的情感，他的里面的感受，他的内在的想法，向着神所爱的百姓敞开的一本非常宝贵的书。好，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看哪你们的神，好，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呢，那我们会来看这个何西阿书，好，看看我们的神他的内心世界，他的情感世界是什么样。好，那这里讲到说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好，那他等于就是说，神在何西阿年轻的时候呼召他做先知，那神刚开始跟他说话，要他开始去做一个发预言的先知的时候呢，同时神告诉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好，而且要收那个他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好，为什么呢？因为神说，何西阿，我要借着你来娶这个淫妇，好，以至于呢，我要让你来经历这种的这种伤心、痛苦、失望、沮丧这种挫折感，好，我要让你可以感受到我所感受的，而这样子呢，可以装备你成为一个可以去发出预言，像我所爱的这个百姓。发出我对他们 的感受，我对他们 的感情。好，那然后呢，神也跟他讲说，你，我要让你经历到这些我所感受的这些痛苦啊，伤心啊，那另外呢，我也会让你经历到，借着我对他们的这样的爱，我也会恩膏你，把我对就是说我对神的百姓的这种爱，我也会高摩你，让你可以去爱割灭。好，然后呢，你也会经历到，好，最后你会经历到这个整个的断裂的关系恢复以后的这种兴高采烈。好，就是你跟割灭的这种断裂的关系，最后怎么样的恢复了，然后呢，可以让割灭可以开始进入一个真爱的里面。好，那他说，我要让你经历我所经历的，略略的尝到我所感受到的。好，这样子你可以向我的百姓去传讲这个信息。好，所以何西阿呢，因为他在他的生命中经历到这些挣扎，这种痛苦，好，以至于他可以去宣告，像因为他说，神告诉他说，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好，那何西阿因为他经历到这种痛苦，这种挫折，那这种挣扎，以至于他可以传讲这个信息，传讲的那么清楚。他是在旧约里面第一位神所呼召他来传讲，神是一位新郎。好，他对着他软弱的百姓充满着热烈的情感。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章十三节十四节，
我必追讨他素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那时他佩戴耳环和别样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
好，那这里哈，后来哈，其实在英文里面是讲 therefore， 因此。他就说，他说你哈、哦，你这个随从你所爱的，却忘记我，哈、哦，那你随从你所爱的却忘记我，因此我并没有忘记你，因此我要来吸引你。这个中文是讲我必劝导你，那在英文里面是讲到我必吸引你，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你随从你所爱的，你去行了淫乱，可是因此你忘记了我，但是呢，因此我并没有忘记，因此我要来吸引你。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这是我们今生我们永远无法明白的神的对这种罪人软弱的罪人的这种爱。我们说你忘记我，所以我也不要你，对不对？我们一般是这样，可神不是，因为你忘记了我，所以呢，我现在我要来吸引你，也就是我不能没有你，我不能没有你，我从创造了你，是在我的喜悦中来创造你，我就已经定义了，在我创造你的时候，我已经定义，我没有办法没有你，我一定要把你带回来，再来归我，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这是一个极强烈的对比，这是我们很难明白的一件事，而这正是神对一群悖逆、乖谬、诡诈，好这样的一群人，神向着他们所发的爱情，这是我们真的很难明白的。好，那他这里他就是讲到说，因此，好在另外一个英文版本的翻译，他是讲 therefore behold， 好他说因此。看哪、啊，我要告诉你们一项你们令你们震惊的，是你们前所未有的信息，就是我要来吸引你，知道吗？因为你一直随从的偶像而去，你忘记了我，但是我你们要注意看，我是你的神，我要来吸引你，是你前所未闻的，这真的是震惊惊人的爱，这就是我们神他心中所燃烧的烈焰。好，那他是对一群充满着罪恶的一群人，应该是要被审判的，但是呢，这样的一群人正是神所邀请要来跟他有亲密关系的一群人。弟兄姊妹，你能明白吗？神是圣洁的，但是他是邀请一群应该被刑罚的，这样子淫乱又在淫乱，这样的一群人要来成为神渴望跟他们有一个亲密的爱的关系。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我们不管多么犯过多么大的罪，我们不管觉得我多糟，我永远可以坦然无惧的来亲近神。只有仇敌藏在我们耳朵边一直说像你这样的神不会要你了，像他们那种罪神还可以赦免，像你这种罪神没办法赦免了。只有仇敌常常会跟我们讲这样话，像他那种软弱神还可以接受，你这种软弱啊，神不可能要你了。可是我们的神不是，他就是叫何西阿去取割面，他第一章他说去取割面，他说去取 淫妇为妻哈，那个淫妇在英文就讲得清楚，他意思，他用意思不是用 was， 就是说他现在正在，小孩正在犯淫乱，你去娶他为妻，这样。好，那然后到第二章呢，你会发现他又还是去犯淫乱，还是犯淫乱。可是呢，神就说，我因此呢，我要来吸引你，吸引你呢，然后要把你带到旷野，好，然后对他说安慰的话。那个英文就是讲到说，我要用很温柔的话来对他的心说，我要对他的心说温柔的话，不是给他大骂一顿，你这个淫妇啊，看我对你多好，他不是，他要来对他的心说话，不是对耳朵，他是对他的心说温柔的话，用这样来吸引他。他说我要把他带到旷野，一般旷野呢，旷野呢常常是让我们可以重新再来跟神相会的地方。旷野是一个孤单的地方，好，但是呢它也是神能够再来跟我们相会的地方。好，那神在这个第十五节哈，十五节哈，他说他从那里出来，好，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好，他必在那里应生，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好，然后他说十六节，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就是我夫的意思，不再称呼我巴利，不再称呼我主。好，也就是说神把他带到旷野去，旷野去。然后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说他说要把他带到旷野，然后从旷野出来，他就会神就要把给他葡萄园，然后他说他会像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你知道那个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那个是指什么？我们先看一下耶利米书第二章，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第三节，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第三节，
耶利米书，你去向耶路撒冷的人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谢谢。那这里呢耶利米书第二章这里就讲到，他说哈，耶和华说哈，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么样在旷野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好，那也就是说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来到旷野，神呢看他们哈，在那个西乃山那个地方哈，就是昨天带大家看的这个出埃及记十九章。好，出埃及记十九，我们这里不要翻掉哈，你可以跟出埃及记十九章这样对着看哈，在出埃及记十九章，昨天我们念的，我们今天不再念了，第十九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好，这里呢，神说，我好像老鹰一样把你们背在我的翅膀上带来归我。好，然后他说，如今你们如果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属我的子民。这个就是神在跟他们立婚约。你从耶利米书第二章，他说婚姻的爱情，你知道我读到这的时候，我就想到一神啊，就是神就是这样把他们带出来，他在云柱火柱中这样看着这一群 是我用大能的膀臂把他们带出来，你看他们多可爱、哦、他们虽然在旷野不容易的路，他们就是这样跟着我，虽然他们不知道我最后要把他们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哦、但是呢，你看他们就是这么这样子的跟着我、哦、多可爱，这就是我所爱的。神说这就是我跟他们立的婚姻的爱情。你看在耶利米书第二章，他说你怎样在旷野、哦、旷野没有耕种的地方、哦、你跟随我，我都记得。你知道我们的神就是一个这么美善的一个神，他所记住的都是你的好的，他所看见的都是你可爱的。你如果看我们那个一岁的小女儿小儿子、哦、你就会明白那种心意。我们看那个十个月一岁大那个走路东倒西歪的这个小孩子，就怎么样看他都觉得好可爱，就想这样咬他一口这样子，觉得好可爱好可爱这样。这神看我们就是这样子。其实他们 我昨天带大家看十九章之前，他们已经发了好几次怨言了，可是神就是觉得说、哦、你们是属我的，是属我的。然后呢那个耶利米书第二章讲到说，你这样的跟随我，我都记得，我都记得，我云柱火柱引导着你们，就这样跟随我，这样子，哎呀，我就看你们觉得那么可爱。这就是这里何西阿书这里所说的，这里所说的，他说呢，我把你们领到旷野去，对你们说安慰的话。你知道这时候他还是在行淫乱，可是神借着何西阿对哥面讲这样的话，然后他说呢，你这样子从埃及地上来以后呢，你就要称我是丈夫，我夫，不再称我父。好，然后呢十七节他就讲到，我要从你们的口中来除掉那个朱巴利的名号。好，你看神那个祭血的心，当这个名字，这个偶像的名字，你们从此都不会再提起了。好，然后呢十八节讲到，我当那日我必为我的名与田野还有空中地上的昆虫立约。好，就是这些空中的田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地上的昆虫，都要为你们效力。好，然后呢国中就会折断弓刀，止息征战， 使你们可以安然躺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过的生活。如果我们也遵守这个婚约，对神专一的听从他，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这样，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这一切在为我们效力，在为我们效力。然后呢十九节二十节，
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
好，谢谢。那神呢在这个地方哈，我必聘你，好，然后又讲聘你归我，又讲聘你归我。神很少在一句话里面重复讲三次，重复讲三次的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而神就是跟你讲我要聘你，而且呢在英文里面他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然后就是接着说yes， 说是的我要聘你归我，就是 可能就是说天使都会觉得，神啊你有没有搞错啊，你怎么会聘 这一群这样子，这样子满了乖谬反叛悖逆，而且现在最终拜偶像，神你有没有搞错，你要聘他们。神说是的我就是要聘他们，所以他说 yes 我要聘他们。好，弟兄姊妹，神对我们的爱真的是天地要震惊，震惊。那他说我要聘你们归我，好， 其实连以色列人可能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不只是天使震惊， 连以色列百姓也觉得 这是什么什么意思。这是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爱。我在台湾的时候，十几年前我还在台湾，我认识一位弟兄哈，那这位弟兄很爱主哈，那他的妻子也是很爱主的哈，可是后来呢，因为妻子要出国哈来进修哈，那他的先生呢就把他的积蓄的钱整个给妻子做出国来美国进修，好进修他的专业，这样。结果他来美国进修以后呢，一段时间以后，就跟同学，一个男同学，就发生了爱恋。好，那家里有两个孩子，很小，可是呢，他就是说他要跟这个男同学在一起，他也不要丈夫，也不要孩子。这样好，那这个丈夫呢还出国来看她，好出国来看她，她还是不愿意跟她的丈夫回去，就是一个迷恋这样子，好她不愿意跟她回去，这样好，然后这样的事情哈，可能维持有一年多的时间这样子。好，那一年多的时间呢，这个弟兄在台湾也很多人要给他介绍姊妹啊，哈，也很多姊妹喜欢他哈，因为他很爱主的弟兄嘛哈，然后就觉得这两个这么小的孩子没有人照顾这样哈，可是这个弟兄呢，他真的就是用神教何西阿的，神给何西阿说的话，他就是把这种读进他的里面，他就是用这样的爱来爱他的妻子，来爱他的妻子，不放弃，为他祷告。这样好，然后呢，后来他妻子就醒悟过来了，就要跟那个男同学就分了，好分了。他分了以后呢，他就跟他的丈夫写信，我不知道写信还打电话这样。结果呢，这个丈夫哈就叫他好说。他从东岸，他去东岸留学嘛，他说你就飞到夏威夷，我从台湾飞来夏威夷来接你。我那时候就想说，为什么要特地这样还飞来这接他哈？我就问他哈，他说就是要让他，就是觉得是丈夫来接他回来的，是很有面子的，不是好像被男同学遗弃了以至于来归回前夫这样，好，而是丈夫来迎接她的，好，然后丈夫就来夏威夷，然后让她在那边有几天在一起，好，然后再带着她回来。而带她回到台湾以后呢，这丈夫他就自己也辞掉服侍，好，他觉得我的家发生这样的事，我也不配服侍，好，所以他有一两年就先给自己停止服侍，好，然后爱妻子，然后呢还带着妻子渐渐的开始一家一家去探访，一家一家探访，让别人都可以再接纳他的妻子，好，然后到现在十几年他们非常好，在教会也有很好很美的服侍。好，我就想到，你知道我那次那时候十几年前我在台湾，哎呦，因着他的这些举动，他的行为哦，我就想到何西阿书，想到神的爱，我的心好受感动。但有时候我们看圣经哦，我们很少去用感情去看。就觉得哦，好像神就是一个，神本来就是可以容忍嘛，神本来就是宽容忍耐嘛，我们就把神好像想成是一个铁人啊，是没有情感的啊，都可以让你一直戳一直戳一直戳，他不会受伤的，他都不会受伤，我们的想就是想成神是这样子。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神的爱是那么丰富，那么细腻，以至于他的伤是更深的。没有想到，可是我们看到人，肉身的人，哦，我就觉得好受感动哦。我就想，哇，真的可以像何西阿这样子来对待他的姊妹，而这个家就这样建立起来。我就想到我们的弟兄们，如果都能够用这样的爱来爱姊妹，没有一个姊妹是不会被改变的。我不是说姊妹有犯淫乱，我是说不管你的姊妹脾气多大啦，或者呢比较常常嫌你啊，总觉得别的丈夫赚钱多啊，学历高啊，能干啊，别的丈夫更爱主啊，你不够属灵啊，等等的。你如果能够更多好好的读神的话，去摸到神的那个爱，而且说主，你把这个爱给我，你用这样的爱去爱妻子，每一个妻子都会忠贞火热的来爱你，来服侍你，真的，这个家就幸福了，真的，这个家就，所以弟兄不是翘着二郎腿等着太太来顺服我，圣经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不是的，你要这样去爱，神是先爱。你从何西阿书你就会看到神怎么样用他的爱来使人的心融化，来建立他的百姓。而在以弗所书那里就讲到说，丈夫就是要用这样的爱来爱妻子，妻子就整个被建立起来，活过来，就可以有从你从神得到这个爱，就会流到妻子的身上，妻子就会用这样的爱来回应到你的身上，回应到这个家庭，这个家就会像天堂。这就是神所要的，神所要的。那而且神是先这样做。我们接着再看第三章哈，第一节、第二节。
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便用银子十五舍客勒，大麦一赫，每耳半，买他归我。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
好，神说我要你再去爱他一次，那表示何西阿是真的爱上哥蜜，知道吗？他不是只是哦，好了，顺服你去把他娶过来，不是，神叫他去的时候，神真的把爱恩高在他身上，所以他是真的去爱的哥蜜。可是哥蜜又行淫乱，又行淫乱啊！可是神说，这时候神说你要再去爱爱一个淫妇。而且这个淫妇是什么呢？他说就是他情人所爱的，也就是割灭这时候呢是目前呢正是情人所爱的，也就是他正在错误的关系当中，他并没有完全的从错误的关系中出来，他正在犯奸淫罪，他的生活不洁净，他正被情夫所爱，还没有结束哦。可是神说你去爱他，再去把他娶过来。为什么呢？因为割灭这时候呢他欠债累累，可能他的情夫又不要他了，所以呢他又被丢到这个拍卖场，奴隶的拍卖场被贩卖，好来还债。好，那可是神呢，神说什么呢？神叫何西阿再去爱他，再去爱。好，然后呢就说你不但去爱他，然后呢你要为他偿还债务。好，他说他就用十五舍客勒，又大麦一赫梅尔半，这个大麦一赫梅尔半也等于十五舍客勒， 所以等于何西阿用三十色克勒去把它买来。三十色克勒就是当时买一个奴隶所用的一个奴隶的价值钱。那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被犹大卖了三十色克勒。好，那这个就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是成为像一个奴隶一样的被出卖，来还我们的罪债。那些他不但爱我们，而且你自己这个犯罪所惹来的满身的债务呢，他还要去帮他还，还要去帮他还。而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来对我们。我们的阿巴父，他说叫他去爱他，再去娶他。然后呢，阿巴父就是把他的独生爱子压伤，使他成为赎罪祭，然后把我们再买来，再买来归给他。这是我们神对我们的爱。好，这样的爱真的是惊天动地，惊天动地。好，发现我们的神是一位，他就是对这种软弱的罪人这样充满了热情的爱。好，我就想到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一到第三节哈，那里讲到说耶稣他在传道的时候哈，然后有十二个门徒，还有就是在这个第八章的第二节哈，他说还有第二节，请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
还有被恶鬼所缚、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
好，那这个讲到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然后第三节他就讲到这一些妇女，你看这些妇女都是什么？被恶鬼所缚、被疾病所累，然后呢，耶稣治好了他们。好，然后这些妇女呢，在第三节讲到都用自己的财物来供给耶稣跟门徒。好，然后耶稣到哪去传天国的神国的福音哈，这些妇女就一直跟着，然后用自己的财物来供给。好，供给。那在这个约翰福音二十章呢，约翰福音二十章讲到耶稣这个被埋葬以后，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来到坟墓那里。好，然后他看见石头挪开了，看见耶稣没有在里面，他就哭。好，结果呢，耶稣就来向他显现，然后耶稣就说哈，就说你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升到父那里去。好，那可是呢，当后来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耶稣说你们来探入我的肋旁，探入我的手，表示他升到父那里去过了。那你看看一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七个恶鬼从他身上赶出去，表示这个人犯了多少的罪，犯了多少的罪，以至于有这个恶鬼，而且是七个恶鬼从他身上被赶出去，满身的罪污的人。可是当耶稣医治好他，神的爱改变了他，以至于他里面产生对耶稣那么强烈的爱。他坟墓天黑的时候，那个女孩子天黑跑到坟墓那里去，那个爱的力量有多强，使他都忘记了害怕，他就是心中深深的爱着这位接纳他、医治他的破碎的心灵。好，这位真实的爱他的这位主，所以他对耶稣的那个爱哦， 那个强烈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应该升到父那里去，然后才来向他们显现。可是呢，被玛利亚的哭声，大概耶稣升到一半，就被他的哭声又吸下了。耶稣的那个心被一个那样子爱他、渴慕他的心就被吸引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对我们的神，因为我们自己，特别我们中国人，好像我们的情感啊，大多数都是受压抑的，好，特别弟兄们从小就男儿有泪不轻弹，好，所以弟兄的情感从小很大的被压抑，好，整个成长过程都是在那个男生班哦，听说讲话都很那个尖酸刻薄哈，讲习惯了，像啄木鸟一样哈，一针见血，所以就彼此习惯这样针锋相对，以至于就变得很刚硬，很刚硬。然后在社会上上班，又要跟人哈这个一较所长哈，就是要增进哈这一些，所以弟兄很多的情感是被压抑的。那女孩子也一样，很多女孩子在母腹里面已经是 被不欢迎了，那成长过程也是重男轻女啦，还有等等的很多的伤害，这些情感的压抑以至于我们心里面所想的神好像也是没有感情的，是不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大家都会背。可是有多少人因着这句话心里那么受感动？啊，我们真的需要更多从神的话仔细的来读，读耶稣在地上他遇见每件事他怎么反应，耶稣说什么话，读圣经里面神怎么样说，以至于呢我们可以越来越摸到神的情感，他的心跳，他的感情的世界。那我也是这几年来然后更多的在这方面祷告，然后更多的一直求主来除掉我那个被压抑的情感，那以至于我们的情感常常是比较怎么样，冷漠的、麻痹的，神造我们应该是热情的，可是我就觉得没有这种热情。那我们是来美国才学习 hug， 而且是学的，就是没有榜样，没有这个习惯。那但是呢，我觉得 这几年来一直的为这个祷告，我们常常在祷告会情侣炉的敬拜，还有自己的思祷里面，常常为这个祷告，那我觉得这些日子呢，我觉得主就常常，我觉得主好像在我的情感摸了一把，摸了一把，以至于我有时我只唱那个盟约第一句话，一唱眼泪就一直掉，唱很多诗歌眼泪都一直掉，神一直在融化我。当这样以后呢，我觉得我读神的话好像就会去摸到神的那个情感，以至于我常常被神的爱那么受感动。那这个是需要年日的，可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开始在读神的话里面，特别是昨天跟大家讲的，你就说主啊，你喜悦我，你因着我而欢欣喜乐，主啊，你默然爱我，你就这样看着我，你就那么欣赏我，是不是？你要常常跟主讲祷告这些话，好让你的情感一直活过来。那当我们的情感向着神活过来，你知道那会有一个爆炸力在我们的身上，生命的爆炸力。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子，你的孩子就有福了。感谢主坐在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身上，所以我们教会越小越小的孩子越最近一年出生的孩子是最有福的，不会受伤害，比较不会从父母身上这个接受到怒气，而且呢父母更有热情一些。 都有进步，每一个，我真的看到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每一个都在改变，一段时间又在改变。神实在是使我们有盼望的神。那他呢？好，那我就是讲到，就是说神他就是爱这些被罪所困，这些软弱的，甚至这些悖逆的，神都这样的爱。神用他的爱要来融化我们。好，那在这我们回到何西阿书第三章这里，神说叫他你再去爱一个淫妇，是他情人所爱的。我们世人不是这样，什么不要说太太，那女朋友被情人所爱就去剥硫酸了，对不对？好，这个宁可两个都死掉。可是神不是，神用爱两个都活了，神用爱家就被建立起来。好，那在耶利米哀歌，我们看一下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节。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节。
第三章22-23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谢谢。这里讲到说，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因为神是公义的。如果不是因着他诸般的慈爱，因着他的怜悯，那个不断绝的怜悯，我们真的会被消灭。可是神不但使我们不自被消灭，而且呢，他还用他极深的爱来吸引我们，使我们不自灭亡。他说你的诚实极其广大，神对我们的那个爱的深跟广跟那个强烈强度，是我们头脑没有办法明白的。在耶利米书31章的这个第三节哈，那里讲到，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就说他对我们的爱的深广，还有那个强烈度，还有再加上那个永恒度，那个日子的长久是到永远的爱。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跟地上的爱多么不一样，常常褪色。可是我们神不是，他是永远的爱来爱你，爱你然后来吸引你。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好像对神的爱很陌生，你可以跟神说，神啊，你吸引我。神啊，这句话你可以天天祷告，主啊，求你每一天厉害的吸引我。神很喜欢听这样的祷告，因为我们这个人是没有爱的，我们需要被爱，我们才会开始有爱的回应。那我们需要被他爱，被这个无条件的爱，极强烈的爱，不改变的爱，诚实的爱，他不会对你说谎，这样诚实的爱。好，所以我们要说，主啊，你吸引我，好叫我可以快跑跟随你。好，那我们再来看何西阿书十一章。11章哈，第一节。
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
好，你知道这个地方又是这样。好，讲到他年幼的时候，其实就出埃及了，就是他刚从为奴之家要出来，神看他就是像小孩子，其实那当中已经有好多老头子啊老太婆，但他就是年幼的时候，你知道吗？神看我们就是这样，年幼的时候我爱他， 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四章二十二节。出埃及记第四章二十二节，
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
好，你看啊，神叫摩西去对法老说，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你知道法老很明白什么是长子，因为他自己有一个长子，他非常的爱他的长子。长子呢，是代表权柄，要继承他的权柄。而神说以色列就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这法老一定会觉得说，啊，怎么可能，这些奴隶耶，没受教育的，这些脏兮兮的，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要去做继承你的国度的人呢？啊，怎么可能？其实不止法老觉得不可能，连以色列人都不知道神借着摩西在讲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知道吗？他说要呼召，神说你还在年幼的时候，我就呼召你来做我的儿子。那个儿子呢，就是说你就有了权柄，你就有供应，你要继承我一切的丰富，继承我一切的产业。这就是神说的。好，那我们再看哈，生命记第七章第七节。生命记第七章第七节，
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
好，你知道神这句话就是说，我拣选你们，并我拣选你们是因着你们很软弱，是因着你们是破碎的，你们在埃及是做奴隶的，是没有钱的，没有受教育的，我就已经爱你们了。好，就说你是奴隶，你什么都没有，好，但是呢，你也不是一个国家，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只是奴隶，也不是一个国家，什么都没有，但我却爱了你们，我拣选你们是因为我爱你们，我拣选你们是因为你们很软弱，你们并不是大国，你们人数是最少的。好，那你们是奴隶，什么都没有，但是呢，我把我的爱放在你们的身上，所以呢，现在你们有了我的心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什么都有了。但是你必须要来顺服我，我要让你来继承我一切的丰盛，一切的产业。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神就是这样爱我们。有些人他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我看见人家外面有些没信主的都比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更有爱心啊。我说对啊，因为神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啊，他拣选的就是有病的人啊，就是有罪的人啊。所以教会是一群很软弱的，很破碎的，他发现他需要神，神把他带来。所以弟兄姊妹，你在教会里永远不要被别人绊倒，因为神就是拣选这样的人来做他的子民，而他就是爱这样的人，所以你对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啊，你今天如果知道神这样的爱割灭，他付代价赎价去把他买来，再去买来，你对教会弟兄姊妹还有什么好说的？ 那你也不用对你的配偶说说，哎呀，你总是不够属灵，他不够属灵，因此你要更爱他嘛，对不对？因为神就是这样嘛，神说我拣选你，我爱你，是因为你软弱，是因为你很软弱，你很破碎。哎呀，我读到这样，我的心很受感动，我心很受感动。我们总是喜欢强壮的、能干的，但神说，我喜爱那些软弱的，盼望我慈爱的，因为他那么需要我。我们神这个慈柔的爱，就是一直会被这些软弱的、很没有力量的，神会被这些人所吸引。但是你一定要留意，你的软弱、你的破碎，你不需要故意装着、伪装的很刚强，这样你就把神的恩典踢走了。我不要为着我的软弱、我的破碎，以至于我就外表表现得更骄傲，因为我不容许任何人再来伤我。这是我们很多错误的反应。你如果很诚实跟神讲，我这么软弱，我好需要你，我承认我实在一无是处，我每次一发动什么就伤了人，但是没有关系。你说主，我需要你，哎呀，主真的要把他极大的丰盛的恩典要领到你，他有办法改变你的。这就是我们神的爱。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看十四章，十四章第四节，
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
对不起哈，我们需要先看十一章第四节，先看十一章第四节。
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我待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
好，神啊，在这个地方，他第一节讲到，我是一个慈柔的父亲，招你们来，我爱你们，在你们年幼我奴隶的时候我就爱你们。第四节呢，他又把自己形容成一个很慈爱的农夫，哈，他说什么？他说我用慈绳爱索来牵引你们，牵引他们，哈，我带他们如同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好，那个两腮甲板就是指那个在牛脖子上的那些轭，哈，那他就是神就是说。哎呦，怕你这个两腮甲板夹着你哈，太重了，以至于你会痛，哈，啊，你会受不了，然后就把它放松，让你可以好好的吃，哈，然后神呢弯下腰去把这个草拿到他的面前来喂他。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农夫？没有，农夫是要鞭打牛的。牛才会殷勤的去耕种，打它就动，好，它不是这样。可是我们神说，我跟他们是不一样的。可是以色列百姓却常常误会神，误会神好像埃及的督工，好，所以昨天讲到说，他们一直没有看耶和华我的神，没有注意的看。我的神向着我所发的细腻的爱情、细腻的照顾，没有去看，以至于最后会发出一个结论，说耶和华恨我们，把我们带出来为了杀我们。好，那神就是告诉他们，我不是像督工，我是那么慈柔的，好，怕你们这个负轭太重。好，要把你们放开来，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好，那这个就好像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神说：“来，我的轭是亲省的，我的担子是亲省的，我的轭是容易负的。”他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好，负我的轭，你们就必得享安息。你们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就必得享安息。”好，也就是说，神说我会用慈爱的轭来加在你的颈项上，但是呢， 那个恶是最轻的，而这个恶呢，会把你带进我心中的深奥之事。神心中的深奥之事是什么？就是神对我们燃烧的热情。在哥林多书信那里讲到，他说唯有神圣灵能够把神深奥的事向我们解明了。然后那个的前一句就是讲到什么，他说他所赐给我们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也就是说，神深奥的事就是他心中燃烧的那个热情，那个强烈的爱，把一切最好的，我们想都没有想过的好的，要来赐给我们，就是圣灵，要把一切的美善丰富带进我们的里面。好，那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那我们再来看这个14章哈，14章第4节，他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好。也就是说，神就说你不必来说服我，要使我更爱你，因为我对你们的爱是发自我内心的爱。他说甘心的爱他们，那个甘心英文说 freely， 就是说我是不能不爱你的，我是很自然就会很爱你。好，就是说我对你们的爱，对你们的热情，对你们的那个恋慕，都是发自我内心很自然的发动，是甘心的，我不是勉强来爱你们的。好，那所以神这一节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会用这样的爱来医治我们被盗的病。弟兄姊妹，这是神最强烈的武器，这是神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借着他那个强烈的爱、柔和的爱，来释放这些被掳的、被囚的、这些被罪所压制的得着自由。这就是神的爱，这就是神的爱。那神这样的爱情呢，他就是说，就是说我对你们的感情不是在乎你是什么样的人，而是在乎我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是因为我里面燃烧着烈焰来创造你，我自己甘心的来与你立约，我甘心的来爱你。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价值、我们的重要、我们的定位，在神心中找到我的重要性，这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我们刚刚我们的弟兄钟琴他做见证，好，他觉得难道我的一生就是只是放 PowerPoint 吗？好，可是呢，当他明白了神的心意，他就发现放 PowerPoint 是多么重要的，是多么重要。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找到你在神心目中的那个重要性，就是重要到一个地步，神要把他的独生爱子压伤，使他受痛苦，以他为赎罪祭，然后来换取你的自由，换取你可以归家，可以再来成为他的爱子。因为你还在做奴隶的时候，他就已经爱了你，你是他的爱子，你是他的爱子。那我最后讲到，我们有一位姊妹哈，她说她正在为她自己所做的一些这个大烂事哈，正是在心情很不好哈，很沮丧，忽然间就发现主耶稣出现在她旁边哈，然后主耶稣呢是穿着那种，手上拿着白手套，穿着那个结婚礼服，结婚礼服，然后这个神采奕奕的来站在他旁边，很自信，然后微笑着，好，而且呢，主耶稣好像看着他呢，就是觉得，就是我很以你为傲，好，就是 我能够来站在你的旁边，我的心是那样的欢欣喜乐。好，那这个姊妹就这样看着主耶稣啊，她感觉到主耶稣的里面是有个伤疤，好，也就是我所做的事伤了他很深，伤他很深。好，那他可以感受到，可是呢，主耶稣就好像从来没发生过这些事一样，好，就没这回事一样，就是这样子很高兴的站在他的旁边，这样。好，那这位姊妹呢，她就看到主耶稣好像不以他为耻，而且以他为傲，以他为荣，乐意来跟他要去照结婚照那样子，就是要拉他来做他的伙伴这样子。那然后呢，这位姊妹呢，她就发现她从主耶稣的这个眼神，她可以，她自己本来觉得自己就是觉得自己很卑贱很羞愧这样，可是呢，他看到主耶稣的那个微笑，然后充满了信心，然后那样子的站在他旁边，觉得那么快乐，要跟他照婚纱照那样子的快乐哈。他从耶稣的这个眼神呢，他知道自己是有盼望的，就是耶稣很有信心，知道你的未来都在我的掌管中，我会做得很好的。这样，那可是这姊妹呢，就又会觉得，就是说，主一定我做的有一些事他不知道，好，所以他才会常站在我旁边那么高兴，就是好像等着要跟我结婚那样子哈，好，所以他就觉得我应该要告诉他这样哈，所以他就一开口要跟他讲呢，主耶稣就，就是好像说不要说了，不要说，我都知道，你不要说了，看前面，看前面。就是主那样子微笑着这样往上看，就是叫他往上看。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不是在乎你做了多少的大烂事，伤了他的心，他已经付了赎价了。他说这个代价我都付了，我现在要你的呢，就是常常来看我，我是如同新郎出洞房，充满了热情，要来迎接你，来进入我的爱火里面，你就被建立了，你整个人就喜乐起来，我创造你所有的潜力就可以被发挥出来，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在这个末世来临，在现在已经是末世了，神要做这一件事，让他的百姓开始抬头看这位用我所不配得的爱正热情的在看着我，而且这样微笑的迎接我，要我来跟他一同奔跑，要我来跟他一同负轭，这是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再常常低头看下面，你要抬起头来，你要抬起头来看着我们的神。他说你的未来在我手中，我很有信心我可以改变你的。我们很多时候消耗了好多的精力都在对自己的不满定罪控告里面，神不要你这样，神要你来看他，他充满了微笑。而且呢，当你这样看自己是这样的时候，你也会看别人是这样，也常常会对这个人不满，对那个人定罪，是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严苛，对自己的不满。可是神不是这样看我们。今天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你可以看见神对这个对我们的那个所燃烧的那个永远的烈焰，永远的爱，这样的爱会叫我们起来奔跑， 奔向他。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烈火中的思念。这位圣洁的父神，他怎么样在思念着我们？我们起立来唱，好不好？我们今天先呼召我们当中的弟兄们，好，弟兄们，你要把你的焦点放在这位天上的寻求者，这位天上的阿巴父，他在寻求你，好，你把你的眼目定睛在他的身上，他在寻找你。当你的焦点在他身上的时候，四目相视，就开始会点燃起那个火花，爱的火花就会在我们里面点燃。你一切过去的受压抑的情感，好，一切的重恶，好，一切的捆绑压制，都会得着脱落，得着医治。那好不好？我们当中的弟兄们，如果你今天要来回应阿巴父对你的爱，你说阿巴父啊，我要来明白你对我的爱，让你这个爱的烈焰来焚烧在我的里面，你可以来前面，可以来前面。当弟兄们里面点燃起神的那个烈焰的爱火烧在弟兄们的里面的时候，神的国，哇，真是不得了的扩张，神的国会大大的茁壮起来，魔鬼会开始发抖，每一个家庭会开始不一样，每一个做丈夫的会用神的爱情，神的爱来爱他的姊妹，爱他的儿女。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